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四章。《列王记上》第十四章记载两个王，一个是耶罗伯安，一个是罗伯安。这两个王都是在所罗门王过世以后，立了罗伯安做王，而耶罗伯安拿带了十个以色列的支派。除了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在耶路撒冷以外，其他十个支派就跟着耶罗伯安建立了北国以色列。那么列王记上事实上记载这两个王的情形，中间穿插了什么呢？穿插了一个先知，这个亚西亚。这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是记载了一段事实，记载了一段历史里面真千真万确发生的事实。而这个耶罗伯安，我在这边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遇到了一个光景，就是他心爱的儿子到底是死是活，他没有办法预知。今天就是一个做王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你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总统，世界上俄国的普京等等，这些就是说他有很大的本事可以做领袖，但是等到有一天他心爱的人面对生死的时候，他能够用他这个地位让他心爱的人死或不死吗？他知道不知道？没有办法。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一点，我们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亲情的时候，不是地位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他的能力可以解决的。他能解决一些事情啊，这个做一些事情，我等一下讲。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带来的却是给他所关心、所爱的人的一种的悲惨的结局。所以他在这时就想到什么呢？他这时就想到说，既然我不能，他就想到有一个人能，就是那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什么先知呢？就是当年这个耶罗伯安根本不知道他要做王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借着这个什么亚西暖怎么样呢？就告诉他，有一天你要做王。他那时候才想到什么？他那时候才想到神所使用的人比他做王的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是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比他更加的强，所以他才要怎么样呢？他才要去问那个人他儿子的结局是怎么样。他自己能够去吗？因为别人认得他。而他所做的，其实那一位先知跟他讲，你会得从大卫家这个得到这个国位，你以后也告诉他，若是你行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家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有这个脸去见这个先知呢？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耶和华神吩咐这个先知告诉他你不要做的事嘛。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对他儿子的一个关心的心，要想要知道他儿子的结果，所以他就想出个办法，要他的太太怎么样呢？假装成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妇人，去怎么样呢？去找这个先知，去请问他儿子的光景会怎么样。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我现在发现我越来越不好奇，怎么叫越来越不好奇呢？我以后会怎么样？他以后会怎么样？这都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我现在所做的神喜不喜悦，我做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将来的事情我就不消极嘛，我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做，在那边说，结果出来怎么样？结果出来让我很痛心的也好，让我很高兴的也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遵循神的话语嘛，我要把神所给我看见的真实的事情去跟人家分享嘛，这才是我要关心的嘛。但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自己做什么，他并不那么的关心，他关心的是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是决定今天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做。 你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做，像耶稣一样，有一天也会被人家钉十字架。但是呢，耶稣照了父神的意思行，就是被人家上钉十字架，他也不怨恨什么，这才是最宝贝的平安，不是吗？哎，但是这一个王耶罗伯安，他关心他儿子会不会死。其实他儿子会不会死，决定在你这个耶罗伯安做的什么事。但是他反而没有留心他自己做什么，他没有想到先知耶和华上帝跟先知讲，要他效法他主大卫，他不看重这个，他只看重他儿子会怎么样。他儿子真的是因为他爸爸这个样子才会变得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我说可能这个先知上帝已经很久没有用他。这个亚西，这个亚西亚，他那个什么样呢？这个年纪大了，年纪老嘛，眼目发直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了。我说假如不是要去找他的话，神可能已经使用过他了。就是一个人这一生能够被上帝使用一次都是他的福气啊，能够使用一天都是神的福气。他就对，就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先知的福气。今天有很多人期盼自己一辈子被上帝使用，然后也要一辈子为神做什么事。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看看，上帝一辈子使用的人，摩西、以赛亚先知，有多少人是被神一辈子使用的？沙漠、新约时代呢，被神拣选以后的保罗等等他的门徒，其他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都是阶段性的使用他，特别是先知。年纪都老迈了，眼睛都发直了，看都看不见了。那么这个妇人去，假如神不跟这个亚西亚讲话的话，问得出个所以来吗？啊，问得出个所以来吗？今天我们去问很多眼睛发直不能看见的人，神有没有跟他讲话？我们天天晚到了事情啊，像算命一样，哎呀，牧师啊，长老啊，这个事情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去问有用吗？假如神不告诉他，有用吗？哪天我们试试看嘛，化妆成一个他不认识，比如说我是王某人，人家都认识我，哎呀，这个人是神使用他做先知的，我化妆成一个不是我的样子到那边去，他知不知道我不是王继勇？他连这个都不会不知道，我跟你讲。他还会问，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下面话就不需要问了嘛，耶和华没有跟他讲，这就是耶罗伯安的太太装成别的妇人来。今天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被很多自称是先知的人骗，我就想不通啊！而真是神要借着这个亚西亚讲话的话，这个亚西亚算不得什么。你看先知他不老吗？先知他不会死吗？先知不会年纪老迈了眼睛发直不能看见吗？他跟一般的人都一样，你不要觉得神借他讲过一些话是个先知了，他就跟别人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圣经里面很多事情只是没有记，是不是？你说一个先知回家就跟朋友相处就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吗？只是神使用他的那一刹那，他为神讲了神用他讲的话，他叫先知。神没有要他传话的时候，虽然别人叫他先知，但是他做出来了凭着自己意思做的，你也不要觉得差异嘛，不是吗？你看老成这个样子，要不要画或图画出来？我们总以为说先知们是精神抖擞，是吧？这个少年有力，是吧？不是，这边一幅图画讲得很惨的。若不是耶和华上帝先告诉他，现在进门的这个就是耶罗伯安的太太，化妆成别的妇人的话，他连看都看不见吗？我们不要高举人，那个人若是神不使用他，他可能比你我都软弱。不要迷信宗教的地位，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他是宣教士，他是什么？不要迷信这个东西。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东西，圣经记载了。你看那个老先知的样子，那个老先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看看，年纪老迈，两眼发直，不能看见。 不是神的怜悯，他能讲什么话？但是耶和华上帝就借着他告诉耶罗波安的妻子有关于耶罗波安的家。最大的关键在哪里？他整个家到最后会这样的遭遇，是因为耶罗波安种下的因。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种情况的里面，哇，埋怨这个情况啊，是怎么回事啊？又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有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我们周边、我们家、我们周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不听耶和华的话？会不会反省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直到耶罗波安做王22年，我们刚读下来，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耶罗波安做王22年，我不晓得上帝给他多少次的机会，让他可以怎么样呢？让他可以悔改。我相信耶罗波安只要悔改，行他主大卫所行的，先知亚西亚经跟他讲，你只要行，你效法你主大卫，我就会坚定你的国位。但是怎么样呢？他心里面一直有个怕，他怕什么呢？他怕北国的百姓又去归顺耶路撒冷这个罗伯安王了，所以他不允许他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他就在他在伯特利两个地方造了金牛犊，要他的百姓拜，说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这就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他是使用作者。今天有很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我说的这个地位跟权势，这个还不是当年耶罗波安他们这个真正的政治的军事的这个地位跟权势。今天在教堂呢，信耶稣的教堂里面，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这个教堂里面、教会里面的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立了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这就是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替神的百姓设立偶像。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都要弟兄姊妹顺服他所讲的、他所规定做的，而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到有一天真正会变成神百姓的偶像，带来那个立偶像的人遭灾，让所有神的百姓也遭灾。为什么呢？因为耶罗波安这样的行，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怎么说，到有一天你们要被掳，有一天你们怎么样，你们到有一天真的这要被灭亡。你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好像真是在那个一直不会成长的光景的里面。为什么呢？他拜的那个根本不是神，只是领导他们的人要他们在那边遵循着做的那些在神眼中看来是偶像一样的这些规定。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耶罗波安的光景。而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件事情没有想通的，耶罗波安的儿子，耶罗波安以后的后代，除了这一个生病的这个小孩死的时候可以葬在坟墓里面，为什么他可以葬在坟墓里面？因为唯有他怎么样呢？唯有他行善，唯有他家里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既然只有一个人显出善行，那为什么要让他得病死呢？这不是我们头脑想不通的事吗？有的时候在想，当我们还在堕落以前，神就收回我们的生命。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种福气。当神知道说这一个儿子活在这些人的当中，早晚有一天他那一点点显出来像耶和华神所显出来的善行都会被改变的话，我不晓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有的时候我在想，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也常这样祷告，说主啊，若是当我在堕落以前你就收回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真要有这样的心，主啊，当我在堕落败坏以前你就收取我的性命。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个时候曾经跟主的祷告就是这样。所以我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没有难处，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收取，主会，神会收取他的性命，对我来讲没有难处。但是大家不要把我这样，我能够通得过，我心里面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的祷告，我就会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不要把我这样的分享当做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思想。在这边，在这个列王记上作者的笔下，真的那个笔调笔锋写出来的这个事实给我们看见，这是这一个孩子的福分。因为所有的男丁，耶罗伯安的后代，所有的男丁没有一个是会被安葬，好好安葬在坟墓里的。这样的一种语调是不是神的一个恩典呢？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就是怜悯我们，我们有神的一个眼光，神用什么方式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说要让我们这个活得轰轰烈烈，有的时候让我们死得平平安安，都是神的福气。你不要以为是活的就怎么样，有的是活的到有一天他是要活受罪的，他变成这样，我们不晓得。但是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真的愿意知道面对神，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只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只在乎的是我们今天按照神的心意活，我们不要凭着己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那边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好不好？真的，让我们不要像那个耶罗伯一样，神的话嘛不听，对吧？遇到了他心爱的人有病，没有预想知道结果怎么样，有用吗？难怪今天那么多人去算命，是不是这样？自己做的怎么样嘛？常常不反省也不悔改，等到出起事情来，没有知道，哎呀，这个婚姻会不会保得住啊？这个事业会不会成功啊？会变成怎么样？你不要做黑心油嘛，举来讲，这不以后的事情你不需要操心嘛，都在神的手中嘛，是死是活，我们总是主的人嘛，那变成这样啊。这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下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个话一。转以后怎么样呢？一转以后就讲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本来他是十二个支派的王，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一种的自我的夸大，到最后怎么样？只有两个民族，只有留下了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在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他能够被记载的是什么？这个耶罗伯安能够被记载的是什么？第一个，他只是在为耶和华民所立的城作王17年，他妈妈是亚门人，说错了什么？只是说错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人，在犹大作王17年，他做了什么呢？能够记载的不是记载他做王有多么的怎么样，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神的愤怒，比他的列祖更深。做什么事呢？不真心的拜神，效法神所憎恶外邦人所行的事，照着他们神要他们赶出外邦人的这一些神所憎恶的事，他们反而照着他们行。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今天有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所行的是什么呢？他所行的事情正是耶和华要我们赶出这一些不信主的人，外邦人所耍的手段，所做的事情。而怎么样呢？这一些领袖跟他们做的完全一样。 斗争同工跟不信主的人一样，谋求私利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手段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的手段跟这一些神要我们赶出这些外邦人，要赶出这些外邦人做完全一样。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说这样的情形能够存留多久吗？我想到这边的时候，假如有一个这样的牧者，我们这样称好了，这样的一个像罗伯安一样这样的一个王，今天在带领你的教会，在带领我的教会，你怎么样？而且还是17年，你忍得住吗？啊，这就说明一个事实，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一个事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选择，但是有很多事情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你在一个国家的里面，你碰到一个国家的领袖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要怎么样呢？你起来革命吗？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出路，要么起来革命吗？不是这样吗？那怎么办呢？当我们想成这是对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考验的话，是他做王，他可以这样做，我呢，主，我是你的百姓，我要立志跟随你，不是这样吗？今天一个，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情况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当中，他心里面很想拜偶像，只是怎么样呢？只是碰到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许他做，所以他才这个鼻子压着嘴巴，他不敢做。但他心里面偷偷的还是会去做，只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做。等到有一天他的王怎么样呢？公开的你这样到青翠什么高岗上青翠树下，你去立柱香拜这些木偶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的喜好通通都跑出来了，是不是？今天讲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嘛，什么同性恋举来讲，男的跟男的结婚，你就跟你的结婚。等到一个神的仆人在带领一个教会里面说不，你们这样做事把顺性的逆这个益处变成逆性的益处，得罪神，圣经里面明明说这是神所最厌恶的。同性恋的敢不敢结婚啊？敢不敢？他就不敢嘛。但是他有没有悔改？假如没有悔改到怎么样，等到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说不怕同性恋可以结婚，他自己的琵琶通通出柜了嘛，不是这样讲吗？啊，今天的问题根本不在乎那个领袖怎么样，是在乎我们向着神的心怎么样。我们向着神的心是真的神所喜悦的，哪怕有一天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那个王怎么样，他是邪恶的，那他自己遭咒诅。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心里面贪爱世界，是吧？我们就是遇到一个最好的属灵的领袖，只是他在的时候你不敢做，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碰到一个不是这样的领袖怎么样呢？你还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做啊？心安理得去做，说高高兴兴去做，这决定在哪里？这就决定在我们嘛。但是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心里面望的是那一个英明的领袖，是不是啊？英明的领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心里面贪爱的英明领袖看不见的时候，你还不私下做？唯有一个是让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真正跟随效法的神，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一个领袖起来这样那样大家跟着，我今天一直很想不通的是，你自己敬拜的时候要举手要跪下要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搞到最后搞了个半天都是别人教的，这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我告诉你，真的。凡是你不是从心里面自己自动自发的对神的一种的表现，而是被人家教的，而你觉得说这样做有某一种一定有用，这就成为你的偶像了。什么叫偶像呢？拜个木头，拜一个雕刻的什么木头，对不对？我相信我拜了你，你就会给我什么好处，举来讲我就能够达到个什么目的，这就是偶像了，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教我们你这样做就有用，很是吗？ 有用是因为你这样做才有用吗？还是因为你的心达到主的面前，你所行的让神对你的应许，神不能偏误自己，因为你已经做了，神应许你该得的你已经做了，神怎么不把他的应许成就在你生命里面呢？今天我们很多说神应许我们要我们做什么不做，对不对？然后搞一套做法，说我一定会得到神的应许，这不是偶像又是什么呢？今天在我眼睛的里面有多多少少的人，今天是在教堂里面立了许许多多的偶像，他并不是带我们走一条路来真正来敬拜敬畏我们的神，他乃是要我们做他所立的这一套做法。主主怜悯我们，一个做领袖的会让神的百姓遭灾，不要去真的做属灵的领袖，我们好好做一个听命顺命神的儿女就可以了。这一个罗伯安做了第二件事情叫什么呢？哎呀，搞到最后被人家埃及人打败了以后呢，这个圣殿里面王宫里面值钱东西都被拿走了，对不对？是不是金盾还被拿走了？他做了件什么事情？这是圣经里面明记的，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等到一天他要到圣殿了，到什么地方了，对不对？那个没有盾牌拿出来的，又不是黄腾腾的，对不对？这个多没有面子啊！所以他就用铜怎么样代替什么？代替金。今天有多少的人生命里面没有丰盛美好的生命，就用一套遗文铜遗文来代替，以假乱真。今天有多少所谓宗教基督教的领袖像这个罗伯安一样在做这样一种代替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一方面要明，没有实的说什么办呢？就用次一等的东西来代替，没有真实的生命就用丰盛的知识来代替，是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过的这种替代式的生活，我们真的金盾牌被掳了，我们求主有一天让我们刚强起来，可以把被人家夺去的金盾牌可以夺回来，不然就是被神赐福又再做300面的金盾牌，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去用一个铜的东西来代替安慰自己良心？那么他还有什么动力继续的往前行呢？因为已经有一个赐好的去代替那个最好的了嘛。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真真实实，没有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求，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两个王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的里面。我最后要分享的是，大部分神的儿女都不是王，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做王的事实记在圣经里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越来越发现，因为今天大部分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都喜欢做王，就看我们怎么来做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